孙家干来到南京，立马到巡抚衙门去找尹继善。可是不巧的是，尹继善不在衙门里，门官告诉他说他们尹忠诚有几个募兵要回京城去应试，今天呢在莫愁湖上为他们设酒饯行。孙家干一听，二话没说，调转马头就奔了莫愁湖了。这莫愁湖名不虚传呐、孙家干来到湖边，放眼望去，湖内波光粼粼，湖中画舫如织，岸边柳枝摇曳，游人如蚁，顿觉心旷神怡。孙家干在岸边下了马，把缰绳交给一个小童，独自一人信步前行。他穿过落红桥，绕过圣旗楼，四处张望，到处都是人，这哪有尹继善的影子？哎呀，在这个地方找一个人，真好比是大海捞针呢。正不知如何是好呢，忽然听见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悦耳的歌声。孙家干循声望去，只见前面的一只画舫上有几个人正在吃酒呢，几个歌妓在旁边弹琴唱歌。孙家干仔细一看，哎呀，不由眼睛一亮，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那个居中而坐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要找的尹继善。孙家干急忙手卷喇叭筒喊了一声，哎，袁长兄，你好惬意哦。尹继善正玩得开心呢，忽听岸上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急忙命指月来到船头张望，一看是孙家干，他不由愣住了，急忙命画舫靠岸。他站在船头拱了拱手说，哎呦，是西宫大人到了，真是太意外了，我算着你至少还得四五天才能到呢，没想到你好快的腿呀、你。说着话，船已经靠岸了，尹继善等船夫搭好了跳板才款步上岸，两个人相对一揖，尹继善上前携了孙家干，连袂上船。尹继善一边走一边说，西宫大人，咱们可先说好了啊，时间还早着呢，今天先不谈公事，上船呢，我给你介绍几位文场上的朋友。孙家干跟着尹继善上的船来，果然看见五六个文人围坐在桌旁，见他们俩上船都已经起身相迎了。尹继善见孙家干一脸戒备的神色，便笑着说，哎，我说西宫兄，你先别紧张啊，别害怕，今儿在座的呢只有乐敏一个人要进京应试，哎，这不今天就是给他送行的，其他的人呢都不应试，全都不下考场，你这个主考大人呢尽管放心吧。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乐敏。乐敏赶紧向孙家干一拱手，孙家干也急忙还礼，这位是有名的大文人曹雪芹先生，这位是何之，这位是刘孝林。他一一介绍完了，又给大家介绍孙家干。哎，你们几个还不认识吧？这就是当年在先帝跟前见三世的孙西公都御史，这次啊奉旨下江南主考南围来了。别看他铮铮铁骨，其实也是个风流雅士呢。一句话说的在场的人都笑了，孙家干也笑着说，嘿，如今一说是直臣，好像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忠烈都打性情中来，其实啊我是最讨厌那些个假道学先生的。尹继善刚想说话，就听岸边有人大声喊着，忠诚大人，有停机急件。尹继善一听笑着叹息一声，嗨， 哎呀，看来今天是不能与你们尽兴喽。本想洒脱一下，好好玩一天吧，偏偏又有公务缠身。看来不光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呵呵，这是人在官场也身不由己哦。说着话，画舫再次靠了岸，船刚刚停稳，一个哥什哈就跳上船来，向尹继善打了个签，把一份家有军机处官房火器通风书简双手呈上去了。忠诚大人，这是刚刚送来的，请大人过目。尹继善接过来拆开一看，原来是一份奏折，臣山西巡抚卡尔吉善为弹劾山西布政使萨哈亮收兑银两冒之贪贿事贵奏。尹继善粗略地看了看正文，下面还有乾隆的御批，着发往各省，已着吏部侍郎杨四景前往核查，即会同傅恒审理此案。孙家干见尹继善只是沉吟，想问吧，这是圣谕，又不知道有没有不该自己知道的内容，所以张了张嘴，还是什么也没说。其他的人见他们俩都不说话，那谁也不敢多嘴。尹继善沉吟了一会儿才说，哎，这是皇上继位以来要查处的第一件贪贿案子，先头我递成的几份折子都留中不发，看来这是戏中有戏呀。说着就把奏折递给了孙家干，孙家干接过来看了看，笑着说，哎，卡尔吉善这个人一向很滑头的，这回倒率先打了个冲天炮。那个萨哈亮可是庄亲王的门人，只怕这场官司不好打哟。尹继善从桌上拿起折扇，当胸一拱说，诸位仁兄贤弟，我和孙大人是不能陪你们了，得回衙门议事，你们呢尽管痛痛快快的玩，别忘了替我多敬乐民几杯，回头上路啊，兄弟自然还有一些诚谊。所谓诚谊，顾名思义，这个诚嘛就是路程的诚，仪嘛是礼仪的那个仪，什么意思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那就是路费。尹继善说完便和孙家干一同上岸，同轿回衙。两个人在巡抚衙门的牵押房坐定，早有从人端上茶来。尹继善喝了口茶，笑着说，西公，刚才我说戏中有戏就是这个意思，这事儿啊不光牵涉庄亲王，那个杨四景呢是怡亲王府里的亲信，又是萨哈亮的童年，皇上让他来审这个案子，可对卡尔基善没什么好结果哟。依我看，卡尔基善的背后肯定是傅恒在撑腰，傅恒少年心贵，又是个胆大心细的主，一心要做名臣，便率先在山西开了这惩治贪贿的第一刀，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令人琢磨不透的倒是皇上，如果皇上不想大办吧，为什么要把这折子发往各省？要想认真办吧，为什么派杨四景去办呢？真是不可思议哦。孙家干呢，没做过外任大员，他一向是个直脾气，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就事论事。如今听了尹继善的话，他才明白，感情一份奏折批下来，这些个封疆大吏会这么动脑筋呐？想的居然不是此人奏的事儿是虚是实，或者是想想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和事儿，而想的是案子后头的戏。想到这儿，他笑着说，呵呵，要是我呀， 才不那么想呢，我头一件事要赶紧查查我江南藩库，清点一下自己。尹继善见他竟然这么直言不讳，也笑着说：“西公兄，要是那样的话呀，你连一任巡抚也做不到头。其实啊，自己是清是贪，根本就不用想，身边有没有贪官，那也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贪官哪儿都有，谁心里没有数啊？你就说贺鲁营的案子吧，要是在先帝爷时期，李卫准是不请旨就办了。可是如今呢，皇上要扭严为宽，不管办什么事儿，都要围绕这个宗旨。如果你不识时务，自己连官都坐不稳，试问你怎么为朝廷出力，为百姓办事啊？太平的时间长了，脏官是十有八九，清官呢，不过十之一二，有这个比例就算不错了。真的动手一个一个的案例查办，清到水中无鱼，林中无鸟，那官呐，也就没人做喽。孙家干听了这番话，突然感到一阵不安。要说嘛，尹继善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他猛然想起了昨天夜里和莫君子的对话，真有点吃不准究竟谁是谁非了，便自言自语地说：“看来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啊，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呐。”尹继善没听清他说了些什么，便问他：“哎，西公兄，你嘟囔什么呢？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哎，是啊，我是……哎呦，不过是不是心事，我是有点害怕。”“哦，害怕？怕什么？是不是怕赃官太多呀？”“不，我是怕当官的都像你这么想，那可就离革命不远喽。”“西公兄，革命是天道大数，为什么圣人们说和光同尘呢？就是要你顺应天意，在这一朝努力为这一朝尽心尽力，办好自己手中的事儿，也就是延缓革命而已。要阻止这个大数天命，自古以来谁也没能办到。咱们说实话，皇上要创极盛之势，这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了。但是你想过没有啊，极盛以后是什么呢？那必定是月圆而缺，气盈而亏。皇上学识渊博，焉有不知之理呀？历数祖龙以来，哪一朝哪一代不是由盛而衰呢？但是创的盛世时日长了，国祚必定越长，这一条有汉唐史作证。所以啊，你这份痴情叫人感动，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孙家干一听也笑了。“哎呀，袁长兄，听了你这番话可真叫醍醐灌顶啊，看来是我虑的太多喽。”俩人又说了点闲话，才各自回去安歇。孙家干和尹继善都是奉旨办学差的人，身为正副主考官，所以啊，第二天便挂了牌子，谢绝一切官员拜访。尹继善把衙门里的事儿都交给江南布政使了，带着一群看卷子的师爷也搬进了驿站，与孙家干一同住。这是为了避嫌立的规矩，历来如此。他想，离开考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从家里带来了两箱子书， 想利用这点时间好好读几本书，却不料刚刚过了五天，到第六天的时候就转来了山西巡抚卡尔吉善的另一份奏折，仍然是弹劾官员莫莉，被告又换了一个，是山西学政使卡尔钦，措辞更加激烈，说该员会买文武生员，证据确凿，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丧尽廉耻，请旨将卡尔钦所拿言讯，斩之阙下，以警天下贪官莫莉。后面特加了朱批，转发各省巡抚，此稿发孙家干着意看。下头礼部跪奏，说孙家干已赴江南主持难为。再下边又是乾隆的御批，孙家干赴江南乃是朕之命，朕焉有不知之理，昏愧。礼部尚书侍郎着各将一级，钦此。尹继善住在东书房，他接到这份谕旨就赶紧到西书房来找孙家干。他一边递上这道谕旨，一边说，西公你快看吧，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依我看呐，这回难为你这个主考官怕是当不成喽。我瞧皇上的意思啊，八成是让你去山西主持审理这个大案。
哦，是吗？
孙家干接过折子仔细看了一遍，抬起头来说，
袁长兄，我也有同感，我甚至觉得圣旨已经在路上了，这个案子可非同一般，我看八成得摘掉山西几十名官员的顶戴。
只是有一点我不大明白啊，傅恒不是就在山西吗？县城的钦差大臣呢，让他就近办理这个案子多方便呢，为什么非得要我千里迢迢的赶过去呢？如果说不让我去吧，那为什么偏偏指明要我看这个折子呢？
尹继善笑着说，我看呐，皇上准是看中了你的忠心，而且呢你也的确是有一股子煞气能辟邪。至于傅恒嘛，我敢断言他是卡尔吉善的幕后策划者，所以呢他不宜出面审理此案。
刚说到这儿，门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了，也没来得及行礼就说，
忠诚大人，忠诚大人，内廷太监王礼飞马来南京传旨，已经到了门口了，请二位大人快点出去接旨。
俩人一听圣旨到了，急忙站起身来。尹继善大声吩咐，快摆香案，开中门，放炮。
这
俩人赶紧更衣穿戴齐整，迎了出去。刚到门口，就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太监双手捧着诏书已经从中门而入，他就是王礼。王礼风尘仆仆，满脸的油汗，来到香案前，面难站定，扯着公鸭嗓喊着，
孙家干尹继善接旨。
俩人赶紧打下马蹄袖，跪下行礼。王礼展开诏书，朗声宣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萨哈亮、卡尔钦两案已着吏部侍郎杨四景前往，会同巡抚卡尔吉善秉公审理，今着都御史孙家干既往山西全权处置此案，务必审时验定，勿以轻贵而避嫌，勿以涉众而疑心，既若杨四景有意为之开脱，亦当执法如山，秉公处置， 其所宜学差一事，记着尹继善传旨鄂善会同办理，特此密谕，钦此。
臣遵旨。
孙家干和尹继善一同磕头接旨。
咱们书说简短，孙家干接到圣旨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动身赶往山西。
尹继善一直把他送到船上，然后才去见鄂善。这守门的人都认识尹继善，见他来到门前，急忙上前施礼。
哎呦，是尹大人呐，要见我们鄂大人吧？小的这就去通禀，您稍后。
啊，不用了，都是老熟人了，我自己进去就是了。
说着话，独自走进院子了，好像听听鄂善正和什么人说话呢，
便在院子里一边走一边大声说：“哎，鄂公，不速之客来了。”
哦，是袁长帝来了吗？
随着话音，门帘一挑，鄂善已经出来了。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这个人30多岁，穿着灰拂绸结衫，相貌清秀，神情却有点古怪。他很懂礼貌的退到了一边，等鄂善和尹继善俩人见了礼，才恭恭敬敬的向二人拱手施礼说：“
哦，鄂大人，您要见客，没别的事儿，卑职就先行告退了。您放心，银子过几个月一定归还。”
说完，又冲尹继善点点头，便转身走了。尹继善只是看了看那个人的背影，就和鄂善一块进了书房。鄂善笑着说：“
我说袁长兄，你不是已经移居驿站闭门谢客了吗？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了？”
尹继善看着鄂善，神秘地说：“
是有密谕给你的旨意。”
鄂善一听不由大吃一惊：“哎呀，忠诚且慢，容我更衣接旨。”“
哦，不必了，因为事情很突然，我也是匆匆忙忙赶来的。”
等鄂善跪下，尹继善才把乾隆命鄂善接替孙家干入围主持乡试的旨意说了。鄂善听完磕头说：“臣领旨谢恩。”站起身来又问：“哎，袁长兄，圣上为什么会突然叫我办学差呢？”“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你在江南治水有功，皇上让你办学差呢，也有个历练的意思吧。”“
皇恩浩荡，我只是觉得太突然了。本来呢，满脑门子都是在想着加固高家宴大坝，这皇上这一道旨意，这又要去跟文人打交道了。”
尹继善心里有事儿，也不想多耽搁，就站起身来笑着说：“哎，刚才那个人是账房上的，
我还以为啊是来向你打秋风的呢。”“
嗨，袁长兄，还真让你给猜着了。
他原先在京城内务府当过笔帖侍，前年去云贵补了个千总，说是家里遭了灾，要回乡看看，想在我河宫上暂借1000两银子。你说我们过去在京城常见面，都是熟人，又不好意思却了情面，我就借给他500两，打发他走了。”
尹继善点了点头：“
哦，是这么回事啊。哎，那好，这边的事啊你尽快给他们交代一下，至迟后天就搬过去吧，到时候啊咱们再好好聊聊。”
说完便告辞走了。